如果你晚上看武侠小说，那真糟糕，看了一大堆还睡不着，越看越高兴，对不对？哈，所以不行了，那佛经最无聊的，拿看那个来看，一再后滚，对不对？看了三页哈，背哈，对不对？然后就睡着了，啊，就当成名成，就是这样的，这不是故意去这样，你知道吗？真的很多人这样啊。只有罪过啊，佛经怎么拿来当睡觉催眠剂用的？这不对的，所以就放在这个床上了，或者是不进之处，像厕所啊，不进出处。有的人呢、啊，啊，这个佛经啊，反正佛经是真无聊啊，啊，东看西看找不到，就带到厕所去看，啊，到厕所啦，一些讲这个菩提、讲这些道理的书就带进厕所看，这种有心这样，那就有故事。我们都有个坏习惯啊，这也不能叫坏习惯，因为大家都这样就变成好的了，对不对？什么习惯呢？喜欢把报纸拿到厕所去看，有没有啊？蹲在那个地方蛮好嘛，对不对？反正也不会浪费时间，蹲突然一翻，糟糕了，一翻了，里面有大藏经，有三宝佛像，我都很紧张，我都抢起来，哎，赶快盖起来，这张先收起来，对不对？不要让人的熏那个脏脏的味道。你看，这是对他的恭敬，对不对？其实还不是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一看到，真的很多人呢，啊，供应藏经上面还写了经文，还写了一大堆，有时候还有亮晶晶的观音菩萨的像，还有释迦牟尼佛的像，阿弥陀佛的像。我跟你讲，我都觉得，哎呀，糟糕了，惭愧惭愧，我刚才没有检查清楚，检查清楚就把那一张放在外面。你心里要这样心呐、啊，你说对不对？啊，这才对佛经佛教有恭敬、啊、那有的人他根本没有这种没有感觉，就带着厕所去看，这不应该的啊！包括佛教杂志都不行啊。但是这不是绝对定论，有特别，特别是什么情形呢？有个居士他问我，那我父亲不信宗教，不信佛教，我一直想要叫他信宗教，一直想要叫他信佛教，怎么办？我拿佛经他也不看，我拿什么都不看。啊，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父亲，啊，这个上洗手间会不会拜看报纸？”他会有哇，他绝对看报纸。我说这有救了，那怎么有救呢？我说他上洗手间大概什么时候？你大概记得吧？他大概知道。我说你就把报纸藏起来，藏到让他找不到。你就找那个不要有佛经，只是清凉的菩提杂志啦。这些杂志里面有些讲佛法的，基本的佛法的，这是善巧方便。你的因地心太善良了，对不对？啊，当然找不到报纸，通常找不到。但是你不要拿佛经哦，拿佛经就有过失哦。拿那一些什么狮子猴啦，什么，杂志很多嘛。你找一点清凉了，不要里面有多数佛经的，找些清凉的解释的，现代人解释的那个没有那么强力啊。啊，给他放在他放报纸的地方，对不对？放报纸的地方，哎，他找不到报纸，哎呀，急了，反正什么都好啊，免掉吹波波板块了，就那一本一起他那蹲去看了，就结了缘了。那结了缘了，他东看西看，看哪一天看看，然后你就过去假装说，哎呀，你把他什么事情讲？这佛经怎么拿到厕所去看呢、啊？有故事啊，他就醒过来了嘛，对不对？这个方法不错吧？对不对？你大声惊叫一声，他就醒过来了嘛，对不对？他就不会再去看了嘛。他这是善巧方便嘛，前面给他看，然后你就假装大声惊叫一声，他就醒过来，这就得了，这就为了帮助他，让他循循善诱，这是特别的情形啊。所以啊，这个我们的要记得是，不要放在妻子床上不进之处，或持挂壁啊，或者是啊这个经书啊、佛经杂志啊，啊在这个角角这个地方给它钻个洞，然后绑个绳子挂在那个地方，有没有啊？啊，那钉个铁钉啊，在这每本书以前都流行这样，在这里钻个洞，有没有？在这里绑个绳子，然后就挂在墙上，很不礼貌。小说杂志可以，佛经绝对有罪过的，所以啊。或持挂壁，挂壁就是这个意思啊。吾有作息恭敬之心呐 啊，这作息佛经那怎么要、啊、怎么安置呢？要有他的金架，金架就是他的作息啊，放经书的金架啊。我们一般俗话叫做书架，但是你放佛经，我们 特别起个名叫金架，放在金架上面啊，为了怕它沾到灰尘，上面还有一种那个金盖金的那个黄色金黄色的盖布啊，不要让它沾上了灰尘，要把你内心最恭敬的心表示出来啊，表示你对金的恭敬啊，因为金是让你转凡成圣的，叫你离苦得乐的这个指引标啊，啊，它的指引呢、啊，它的路，这个道路啊，门径啊，你对这个不恭敬，你怎么修行？一切佛法都是从恭敬心中求，你对基本的经书都不能恭敬，你怎么能够得到佛法的受益嘛？所以啊，这当然有严重的过失啊，所以无有作息恭敬之心呢、啊。啊，以世间凡书无益啊，把佛经跟世间的武侠小说了、文艺小说了，都当成是一样的啊，都当一样的，这是很没有礼貌，很没有礼貌。所以你当然就不得佛法的受益。但是啊，这个故事很多都是第一个，你自作聪明，甚至你碰到好的老师，你也不相信他的话，甚至。你自己内心只有你自己的成见，碰到好的老师啊，你根本不觉得他是好善知识啊，但是因为你内心的习气是不好，喜欢怪力乱神啊，怪力乱神啊，谈神通谈玄妙，你碰到那个分身放光的啦，叫你念持咒的三密相应就成佛啦，哎，你跟你相应，但他又没有正知见，他的告诉你一些求财法、求感情、求什么的，就是这样的，求不到了就起了反感了，起了贪嗔痴了，不相信三宝了啊！所以老师有严重的过失，自己也要检讨，自己要检讨啊！我认识有一个这么一个人啊，他自己学佛，自己修行，他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懂很多道理了，很深了啊。然后我跟他讲话就觉得他的知见有问题，但是还好他也能够吃素出戒，对经书也蛮恭敬的啊，这是他的好处啊。但是呢，他总觉得他自己很行，但是知见就是有问题。那我就劝他说，你要去参访三知识啊，你要去找谁找谁啊，在佛教里面有很多大三知识，你应该去参访啊。他怎么跟我讲？他说一句，我现在要跟谁能够教我啊？谁能够帮我啊？谁能够教我啊？你看那个慢心，我讲，只要他讲这句话，他三藏十二部经典都背起来了都没有用。为什么？慢心身见果执都破不了了，慢心从哪里来？从身见果执来的，这个都破不了，还谈什么修行呢？啊，一句话我就知道他的功夫了。虽然啊，他还不是走入很邪门外道那一行的，但是我知道他顶多就人天佛法，乃至于会在轨道啊，会在轨道都有可能。所以啊，我们学习佛法，当有人跟我们讲，哎，你这个有问题哦，你这样做不对哦，一定要虚心。哎呀，我什么地方不对啊？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威德不够啊，这个有时候有威德力哦，有威德哦，我们威德不够，你给他请他去找有威德的法师，有威德的宗教师，然后威德的宗教他不会够，一句话他就给他扶住了，他就会听你给他一条生路啊。我曾经听有一位居士啊，他非常扶持啊，他是一个欧巴桑，他非常扶持这个中台禅师维吉老和尚那里。我说为什么？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多法师，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扶持，那么恭敬？他说啊，我以前啊，他碰到啊，他很会烦恼了。他的小孩，他的什么烦恼一大堆呀、啊，他的先生啦、啊、什么啦、啊，说了一大堆。然后他跟一些啊，他也学佛啦，然后他一些同参道友，他就讲给他们听。那同参道友告诉他说 哎呀，你要看破啊，这都是假的啊，这是障碍你自己的烦恼啊，它障碍你自己的菩提啊，你自己这都何必悬在这里面呢？然后两个你答你答，你我讲你答，你讲我答，这样答到最后，两个人本来欠他的人也觉得他也很可怜了，对不对？他也觉得，哎，对，他讲的我也是这种心情，两个人就哭在一起了。你这样看不用了，啊，对不对？两个人都觉得对啊，我们真的很可怜了，啊。后来碰到一个人，他比较聪明，他知道这福德因缘不具足不行，他叫他去啊找维吉老和尚啊，透过关系去找维吉老和尚啊。维吉老和尚大声的呵斥他一声：“你迷什么话？你能够得到什么？你这个身体都得不到了，凉水一滩，你得到什么？”他恍然大悟，痛哭一场，没事了。所以维德利就是这样。他就有办法降服你，为什么道理？所以为什么以前啊，净空老法师跟着那个张家大师学佛的时候，因为我对密教很好奇啊，我说张家大师教你什么啊？我对你这么好，你也传给我一点吧，对不对？这个咒啊，密咒或什么呢？他说他只有教我一个咒，我什么咒？眼睛睁这么大，他说叫我念嗡嘛呢叭咪吽。我说这个我也会啊，对不对？大家都会啊，嗡，而且我念得很标准啊，嗡。啊，我用什么想呢？嗡嘛呢嘿嘛呢嘛呢，对不对？这个大家都喜欢的，对不对？哈，嗡哇嘛呢，对不对？叭咪吽，对不对？这个很容易标准啊，对不对？哈，那这个我也会啊。他说你知道什么意思？我说不知道。他说的叫我们保持身口意像莲花一样啊，出于污泥而不染，用这样来关照。我说就这样，就这样。那我说那你为什么？我听他常常说你在他旁边一待就一个下午长的时间。他说在这个大善寺的旁边，大善知识的旁边，如沐春风，心怎么定下来，心都能够寂静下来，磁场不一样，那个磁力强的，这个影响那个破铜烂铁，破铜烂铁什么磁力都没有，它靠在一个有磁场的有磁的铁，它就变成有磁力了，对不对？一样受影响，真的就这样。所以他碰到一个有威德的法师，他在旁边，哎，一影响他心里定了，有这个力量，让他这样安定下来，然后一定了就会开智慧啊，定慧啊，所以他一心安定了，然后的一声呵斥。恍然大悟，果然如此啊，解开了啊！所以善知识有未得啊！所以当我们啊，如果说碰到这种啊，你刚强的话，你转不动他，不用劝他，劝他你一定跟他吵架，跟他起争执啊！你劝他去找善知识，找谁啊？啊，找善知识，那是给他一条生路，否则会越迷越深呐！啊。那我们请看底下，若疾病者，狐疑不信，辩夫巫师，普问解咒，啊，四季邪神呐、啊。假若疾病呢，啊，那个狐疑不信，疾病呢、啊？我信三宝，我怎么会生病呢？你看，流行性感冒当然会生病嘛。所以以前有位女居士住在我们后面，啊，因为我上课嘛，讲经嘛。他就来找我说：“简居士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说：“有什么问题？请便，对不对？”好像很有信心。结果他这个问题把我考倒了，啊，他把我考倒了。我说：“请便，很有信心。”简居士啊，为什么我已经皈依三宝了，红灯又转变了，开了一个红灯？我真的不会回答为什么，对不对？红灯右转，被人开了红灯，刚好被警察逮住，过来过来过来，对不对？啊，同时我还带皈依证在身上，你不好，对不对？哎呀，对不对？你造业怎么行呢？叫佛菩萨给你担呢？所以啊，这疾病呢也是这样，狐疑不信啊，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正法嘛。不知道因果的道理，不知道缘起的道理嘛？啊啊！你看，这个佛本身 他一样有金枪马麦之报啊，这是一缘起的道理啊。啊，你看看佛的本身故事你就知道了啊。因为我们讲阿难问是否集中心，我就不再详细讲那些故事，时间也快到了，所以狐疑不信了。那就怎么了？遍覆巫师啊，就是鸡童啦、啊巫师啦、啊、红衣啦、啊、通灵的啦，就找这些来做什么呢？来做普问解咒。普问就是用方法来推断吉凶，像我们普卦就是用方法来推断吉凶啊。那一天啊，我去龙山寺啊，顺便到那个龙山寺前面，那个龙山寺前面的广场地下室，我在那绕绕绕，哎，看到有个地方在普问普卦啊。当然我不是说是要去给他普卦一下，不是，因为没有东西好问了 啊因为我们学佛人知道问你没有用。那我看到，哎，有两摊用那个鸟啊，鸟，我看到有人在那里是干什么呢？啊，那个鸟他问啊，啊，我的事业啊，我的感情啊，我的什么？那鸟就突突突突突，嘣，咬了一个什么签跑出来，就是打开哦，第一只、第二张、第三张，他就开始讲了。那个人，我看他那他在那里问啊，那个在主持这个铺鸟卦的这个人，这是铺鸟卦的，他就跟他解释，那个人频频点头。好像很准的样子，我也不好意思问说我住哪不，对不对？我看他频频点头，我这两摊都看，哎，鸟也会这样，这也是一种方法。他走了以后啊，我也想很好奇，这真的好奇，不是想去算命啊。我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啊，我想来去试试看，但是一想那穷款的，我简直是不晓得碰到什么问题了，怎么去问鸟卦，对不对？所以学佛人一个好处啊，有自己要自己小心自己，不要给他抓到把柄，对不对啊？我在这里讲不能解咒啊，结果突然有一天的简居士啊，我那一天看你的普鸟卦，我这个脸一定不晓得摆哪里去了，对不对？哎，我啊，对不对？上课的学生多啊，对不对？他们认得我啊，我不认他们了，万一被他看到了，不是很不好意思啊？我赶快啊，算了，不要，我，对不对？你看那个就是普卦。那叫普鸟卦，有的是普骨卡卦，有的是普金钱卦，有的是普鸟卦。你看这鸟会普卦的，听说还蛮准的啊。但是我们底下我们会讲到，我们有问题不要问这个，请咒啊，启禀三尊，就是请问三宝就对的了。我们底下会讲到，所以普问啊，解咒就是禀咒上帝，禀报上帝，烧书文给上帝啊，怎么样呢？ 啊这个是的，要解咒。所以啊，我们在看那个什么一济公一造神记，对不对？那个一济公他什么，我做什么好事，什么什么，怎么会这么倒霉啊，怎么命运呢？ 啊命运怎么这么倒霉？他那烧书文给上帝啊，那个造神就来跟他讲，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呀，虽然做这个内心都是哈，布施就想得到人的好处，你的心都是坏的，你是外面看的是好的，内心都是坏的，当然有什么好果报嘛。看到那一篇呢啊，那个就是属于叫做解咒啊，把烧书文来起咒起禀这个上帝啊、天地等等啊。然后祭祀邪神啊，这邪神都是贪嗔痴很重的，心术不正，贪嗔痴很重。这个神啊，神道真的很奇怪啊。这个那个我认识一个人啊，他做神像的，他说这神道啊啊做啊就做啊啊做的是神，很高的神啊。他说啊，在神的后面啊，或者是从底下啊，或者从后面啊挖一个洞，然后还要做一个塔，他那可以塞住。我说他干什么？他说在抓蜜蜂，火桃旁越凶越好，有的抓一只，有的抓三只，三只就有一只，大一只的叫做王。他们就把这个蜜蜂把它塞进那个洞里面，然后用个塞子把它塞住，红金金这样封起来。我说这干什么？他说那个蜜蜂，会去探查消息，蜜蜂就用蜜蜂的灵煮那个神。你看啊，蜜蜂多凶啊！ 你找到他的锅旁边，他都给你更，对不对？哦，火槽旁杀价，你就翘辫子了，对不对？哈，他把它封在那里面。同时那个蜜蜂好好的把它抓进去，活活的把它封在里面，没东西吃，没水喝，没有光线，黑漆漆的，这样死掉。他的灵就在那里当神。你看那个神都不气死了，把我放在里面。我问大家会不会气？我这样好了，我来做个黄金的，不要木头的，里面一个洞，把你塞进去，门关起来，给你当神，你要不要？要的人接受看看啊，活活把你关在里面，然后把你封起来，然后说你是神，你要不要？你的灵魂就去做那尊神，你要不要？谁都不要，蜜蜂不讲话，他不知道啊，强迫被弄在这里啊，你说对不对？你听过没有？神啊，神像啊，那个空来对啊，你想想看，那你一定要对那个神，你去拜他，他会帮你，也许有，因为他也是灵嘛，灵都是平等嘛，他只是他认知比较重嘛。你看他已经被关在里面，一定很称了，对不对？你对他好，他你看你对我这么好，好帮你一点小忙，你对我失礼，他的改戏啊，对不对？他一定说，我大你脾气够大，已经够倒霉，你还对我这样哦？你看看，你们倒大霉。现在人不懂啊，不懂正法，真的就有这样啊，神像啊。啊，里面塞几只蜜蜂，他死了以后，那个蜜蜂的神，那个灵去当神，很多人就这样去祭祀啊，求名牌啊什么的，啊，你对他很好，对他很好很好，哎，啊，他感动了，给你点好处，你得罪他，你就惨了，你就惨了，你想想看，他本身贪嗔痴就比我们重，才会变成蜜蜂，对不对？他的灵来做神，你去求他，他帮你忙，他一定要你。啊，对不对？他舍一，他会得万报啊！不是你得万报，是他得万报啊！所以啊，大家小心了、啊，祭祀邪神啊！啊，所以像这些邪神跟真正的道家是不一样的。道家也讲修行哦，他只是出不了三界而已啊，他一样想讲修行呢、啊。啊，他啊，绝对叫你升天，升到李天，升到什么天？啊，那道家。像李洞宾就修道家，但是最后就是被黄龙禅师渡了，他整阿罗汉果，真的渡阿罗汉果。所以很多道家最后他也皈依佛道、佛教。所以真的唯有佛法是让你就近解脱的，能够达到佛果无上的菩提。其他啊，他非想复非想出天等等，还要经过佛陀的开发，你才能够成就。你看《大般涅槃经》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应门而入，一生相信佛法，依佛教而修，一生相信三宝，三宝自自然然会被你指引出一条路。我这是一个例子啊，我喜欢的《坛经》，喜欢的《金刚经》，我不知道该再上去，我也没有这个因缘，也不知道啊。我也没有这个因缘，所以我为什么非常感激三宝？就一个因缘，陈观法师叫我送藏经给他，我就送给他。他就问我：“你修什么法门？”嘿，我以为这心地法门很了不起啊，对吧？我修六祖坛经、金刚经，对不对？啊，神气一下子哈，哎，他也说：“那你应该要溯缘。”我说：“溯什么缘？不懂。”对不对？所以人不能慢心啊，我马上就溯源。怎么溯源呢、啊、他说你看金刚经从哪里来的，坛经从哪里来，我说坛经从五祖弘忍传下来的，金刚经从五祖传的，那五祖以前呢，也写的哎达摩传会合是传楞伽，我马上就打出来了。楞伽经呢，真的是啊，你要溯源到楞伽啊。我想啊，我非常感激，给我一个启示。我想我金刚经我都理解了，其实根本还说刚理解就是不理解啊，因为你有所得嘛，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啊。我说认为这个不难吧，回来一看连注解我都看不懂，真的很深。然后我就开始想了，收集资料，再去请教陈观法师，说这个可以不可以用这样的因缘来跳，从这个圆觉经啊，然后再来安排经典什么什么。陈光法师跟我讲啊，圆觉经接下来要怎么排怎么排，他还有告诉要看多少书来了解唯识的道理。好，然后我就在整理，最后我就说那我就金刚坛经、金刚经，那时候没有心经， 圆觉经，我最先是大圣起信论，八十归集颂，楞严经，楞觉经，七天刚好一天一部嘛。他把我看看说不行，你圆八十归集颂要摆前面，大圣起信论要摆后面，我就把它摆后面翘过来，那时候只有七部。后来有一天呢，尤祥洲老师他带了马来西亚一群什么佛光什么什么杂志社的人一定要来采访，我说不要、啊、他叫我去吃什么什么餐厅，不要请我吃饭，不啊，这个我是最怕的。结果他们全部跑到我办公室来就采访我啊，问我怎么修行啊，我就这一套就搬出来了。搬出来尤祥洲尤老师就说，前期是我给你做个建议，你应该再加心经，哎，心经很重要，般若波罗蜜多心，啊，金刚经、心经。哎，我突然一个念头，对啊，一个讲体，一个讲用。金刚经是讲心体的，诸法空相，这个是讲实相般若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讲观照般若，一切法非一切法，故名一切法。哎，我是太感谢了，我就把它再加进去，所以现在变成了这个六祖坛经、金刚经、心经、八思归集颂，圆觉经、八思归集颂，这个大圣起信论、楞严经、楞觉经，我现在讲到楞觉经。所以这八部廖老师称着我这八部叫天龙八部，对不对？真的很受用哦，很受用。你看这菩萨给你安排的，他就教你啊，只要你对他有信心，一条路子给你安排的好好的。所以你要相信佛菩萨，要感激佛菩萨，他冥冥之中一直在帮助你，你有什么问题帮你解决，你在学习上的困难他帮你解决。那时候刚好为师从来没摸过，刚好他陈观法师给我开了一堆的为师的经本，哎呀，我不知道从哪里入这么多。那时候我也是以为见分在哪里，在这里，相分在哪里，在哪里，不知道见分相分其实就是你自己心体，我们一般都会这样错觉的，四体四分嘛。那就安排的那么巧，一林波老师来讲八十归集颂，哦，我就开始听，哎，有这个机缘开始学，哦，因为我们有佛法的基础，有信众的基础，所以一提我们真的举一反三，很容易就相应，是这样入来的。所以你要相信三宝啊，你需要对三宝的信心，你需要努力精进，好，他会从你人天声闻缘觉菩萨，让你一步一步达到佛国。因为佛菩萨看每位众生都像他自己一样，不是只有罗侯罗啊，不是独子，而是他自己呀，啊，都是他自己呀。所以真的要对三宝真心啊，真正的发自诚心啊，深信心、恳切心，受益的只有你自己。我是真正从这里走过来，所以我虽然研究般若教理、心地法门，我并没有空姐的病啊，大大的空没有，我是真正了解什么叫真空妙有，所以我对三宝非常感激呀、啊。所以啊，这个啊，在这里啊，就是不要去，你只要相信三宝，绝对不要什么普问解咒、祭祀邪神，都造成了障碍。所以这样子呢，天神远离啦，护法神跑了，他好了，你自己那么行，你相信他。啊，一看你讲也讲不听，劝也劝不动，算了，你自己去想办法吧。啊，所以就不得善护啊，妖孽入境啊，妖孽是做鬼害人的鬼怪啊，啊，这孤魂野鬼啊，找到了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来了，这物鬼屯门啊，屯门的啊，这囤积起来，囤积在你的家门里面，真的麻烦了、啊，令之衰耗啊。但是有没有特别的？有，特别是什么呢？他福报太大了，他福报还没有耗尽嘛。但是如果这些恶鬼屯门，这些妖孽入境，他的福报会加速灭亡，加速归亡。比如他如果不要像这个不义善施，这些不见经教啊，这些对三宝不恭敬的啊，他如果没有这些不良的行为，也许他的福报可以用到他这一辈子，甚至于还能够给他的子孙来享用。但是因为他这样一做，也许他用个五年四年用光光，眼前还不会倒霉啊，再过一阵子加倍灭亡，加倍损失，最后还是一样受苦受难的啊。 所以当我们有亲朋好友有遇到像经典写的这些有人是否不止善思这样的人，一定要劝导他，要告诫他，你有能力劝导他你就劝导他，没有能力啊，给他这个入阶的书本，如果没有办法请他去参访善知识，他不听那没办法，但是你看到了我们也要帮助他啊，度他一条法身慧命啊。所以说宁知衰耗啊，所向不谐啊，所以他碰到什么事情都很倒霉啊，啊这个这诸事不如意啊，啊所求的不得如愿啊，还有灾难绵绵啊，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啊，尤其他对三宝不敬，护法神这不高兴啊，护法神不高兴，你想想看，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过了，这四大天王每一人统领两部鬼神，八部鬼神统领两部，这鬼神都有贪嗔痴啊，四大天王是他的主人啊，四大天王是三宝的护法，如果你对三宝不敬，对经书不敬，四天王他的天人他当然心里会不高兴，但是天人也很慈悲善良啊，他心里一定会不高兴，这些不高兴的感觉，这些行为，那他的每一个人统领那两部鬼神，他会看到，哦，我的主人对某个人啊很不满啊，他对这个经书佛宝真的是啊很轻慢，这是他统领的两部鬼神会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他没有贪嗔痴。你对三宝经书恭敬护法高兴欢喜，他所统领的鬼神他当然乐意帮助你，这是必然的结果啊。所以有很多对佛像对三宝不恭敬，受到了灾难，并不是佛菩萨找他麻烦，佛菩萨他对再可恶的人他也觉得他只是迷而已啊，他不会说哎呦他很可恶，绝对不会，你呀、啊、需要救度啊，这样而已，但是其他的护法他管不了啊，佛菩萨管不了啊，你看看如果佛菩萨可以管得了，那照理来讲每个出家弟子都可以升到净土，都可以修行成道，为什么还会第一门中升道多，佛菩萨没有办法管他，虽然你学佛佛菩萨很想帮他，那管不了他一样，这个鬼神也是一样，佛菩萨希望他，你没办法伤害众生，那他不听你有什么办法？他愿意，我看了就看不过去了，哈，我挥整他不行，你有什么办法？佛菩萨无可奈何啊，是这个道理啊，佛菩萨是很慈悲，他不会害人。我们千万不要说，哦，我菩萨那叫熊，绝对不会，大慈大悲的护法不高兴，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